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有一封简短的家书，信中问到有关于如何购买节目中所读的书籍啊。这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陈姐妹，信中说到，非常感恩能听到你的节目，跟你一起读书。你读的书让我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反思，我也十分羡慕你总是能分享这些有趣的书籍。我特别喜欢《成长神学》和《自在做自己》这两本书，我找了国内很多书店都没有，是否可以请教纸质版图书的链接呢？十分感谢，愿主恩常伴书香园地节目，祝福所有工作人员，也祝书香园地越来越好。这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陈姐妹的来信呢。这么多年来，偶尔呢就会收到书香家人来信，希望能够买到节目中所阅读的这些书籍。而我也一再在节目中和书香家人说明，我所读的这些书大部分在国内都还没有简体字版发行，而如果想要买到这些书，我都会提供出版社作者译者上网搜寻，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购买到，那么只好下载节目反复收听了。刘文制作节目这么多年都是直接拿书本跟你分享啊，所以并没有文字档案可以提供给你，这一点请多多包涵。再次非常谢谢内蒙古的陈姐妹第一次写信来啊，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心愿，觉得有一点遗憾呢，但也盼望你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和刘文保持联系。也谢谢你的祝福，愿神加倍的赐福给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永不改变，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永不改变，我们的复活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不改变，这是属于真正的信心。将我们的伤痛交给主医治，该怎么做呢？第一，将我们的困难告诉耶稣，正如他每天都邀请我们这么做，他永远是最好的听众。正如诗歌说，他是一位能体恤我们痛苦的伙伴， 唯有当我们放下不愿祷告的怨恨自怜，敞开心来聆听他的旨意，才能体会他的帮助。第二，让他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当我们对神的救赎大爱感到扎心时，他将成为我们寻求服侍主的动力。第三，求主帮助我们确信，即使我们经历水火，他都与我们同在，而且会一直同在到路的尽头，他必会回应祷告。希伯来书就是针对那些受逼迫、心智动摇、沮丧、失望的信徒所提出的忠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明白我们所受的试探，帮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的爱不改变》。
从今世到永远，我的爱不改变，地动摇，天会挪移，我的帮贝永不离。从今世到永远，我的爱不改变，地动摇，天会挪移，我的宝贝永不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比永远不会离开你。我的公义，我的救恩永不废去，我所应许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智库文化出版社出版，保罗·班德医生以及杨斐丽共同著作，江智慧及陈怡如姐妹共同翻译的《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谁会喜欢疼痛呢？这怎么会是受欢迎的礼物呢？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痛觉，没有触觉，将会带来何等大的伤害，你知道吗？尤其是麻风病患者，他们因为没有痛觉和触觉，所以无法保护自己。保罗·班德医生在印度的麻风病院研究麻风病27年，为了帮助这些病患可以重新回到社会当中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八章《张放鸟爪手》下半段。和科克兰协商之后，我检查并面谈一位名叫克利辛纳莫斯的年轻人，他整体的健康情形很好，手和脚却受麻风残害，他双脚足心溃疡严重，深可见骨。我心想，就算全无进展，至少住院能改善溃疡情况。他的手指几乎没有变短，只是向内弯曲成鸟爪手，他抓的动作做得很好，却无法伸张五指抓住东西。科克兰告诉我，克利辛纳莫斯能读6种语言，是他最聪明的病人。这一点我实在无法想象，因为他穿得破破烂烂，头低垂，双眼茫然的眼神。克利辛纳莫斯说话的调子是老乞丐的哀怨调，回答我的问题只用单字。他答应志愿是想离开疗养院，享受一趟免费旅行。我反复对他说，他的手需要几次的手术，但我们不能够保证有效。他耸耸肩，做了一个轻松的手势，仿佛说，如果你想把它砍下来吧，反正这手对我也没啥用处。我们把他载回弗柔尼，偷偷把他送进一间与其他病人隔离的个人房。手术历时3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调整测试筋的松紧度。借着从尸体手上学来的经验，我做出最佳的评估，然后缝合切口，用石膏夹板把手缠裹好。我们得等3个星期才知道结果如何。克利辛纳莫斯对新环境适应很好，他喜欢医院厨房做的饭菜，以及医院隐藏麻风病患的秘密气氛。众人的注意使他觉得自己非常重要，同时卧床休息及定时治疗也使他脚底溃疡有惊人的改进。拆绷带那天，毋庸置疑的，我比他本人还紧张，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动此手术的麻风病人。别的医生对我扭转进行麻风治疗的努力都不以为然，而我想证明他们错了。我切开石膏，拆开纱布，检查缝合的伤口，伤口愈合得很好。我心想，这下可以堵住那些怀疑者的嘴了。谁说麻风病患者的皮肉是坏皮肉？因为对痛不敏感，克利辛纳莫斯没有手术后的触觉，他任由我把他的手指搬前搬后搬上搬下，看来筋已经稳稳的粘合，剩最后一步试验了。我对他说，你试着动动拇指。他用力看着拇指，仿佛要用意志力使他服从。他用脑想了几秒，弄清楚运动拇指的新方法，然后手指动了， 虽然刚开始只是呆板的活动，但动作完美无误。他微笑起来，我身旁的护士也大声欢呼。克里希纳莫斯在明亮的聚光灯下又晃动了他的手指。至于他手的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只能凭想象臆测。多年来，他尝试控制他的拇指，他用另一只手把拇指扳直，但在开始使用拇指前，拇指就已经弹回弯曲的形状。这只拇指长久以来被遗弃，只不过是退化成无用的附属品。它不会动，也没有感觉。如今，它身上这个向来被遗弃、视之为死的部分重获生命。数星期后，我又为克里希纳莫斯动手术，移植几条筋，使他的食指及中指能自由活动。随着手术进展，克里希纳莫斯的个性显出新的层面。他常常笑，也和护士开玩笑。他读遍医院图书馆中未曾读过的书，光芒重回他的眼底。他成为基督徒，取个基督教名字约翰。不久，他学会打字，帮助我们将一些医学资料翻译成当地方言。有一天早晨，我经过他的房间，看见他快乐地用食指按键打字，不禁回想起以前那位脏兮兮的小乞丐。他曾是那么畏缩，像只受伤的动物，两手无用地垂在身旁。有一次，我恰巧从院子口看见他用木棒刮伤口，我明白该是把约翰·克里希纳莫斯送走的时候了。原来这就是他脚底伤口一直不能痊愈的原因。这个小坏蛋知道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改进他的手，所以想出法子拖延逗留的时间。床位十分宝贵，经不起长期占领，并且其他的麻风病人急需帮助，所以数星期后我们把约翰送走。他走的时候带着痊愈的脚、尚可工作的手，以及与他的新名字相称的全新形象。初步试验成功，医院再隔出两间独立的房间供贫困的麻风病人使用。很快的，病人如潮水般涌进病房。一位年轻优秀的外科医生尔尼斯特·菲利加入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一起探索对重建残障双手具疗效的技术。那段在破旧手术研究中心的日子令人兴奋。当然，我们曾遭遇过失败。有一位名叫拉卡夏马纳的病人，在得知我们无法挽救他的两根手指后跳井溺毙。然而由于我们所选的病人大多有明显的变形残缺，所以经过手术都有明显的进步。病人似乎十分推崇我们这医疗小组给他们的丰富关照，所以即使我们只使他们的手脚进步一点点，他们也多带着满怀的兴奋与希望离开弗柔尼医院。保罗·弗洛利说，心灵的尽头是身体，而身体的尽头是心灵，活生生譬喻出我的麻风病人努力复健的情形。病人因为施行手术，强行把筋腱转移到别处，所以他们的大脑得适应情况。脑神经拥有50至100个专司领域，有的部位控制嘴唇的感觉，有的管嘴唇的运动，管理拇指的感觉或运动也有专司部位。随着人渐渐长大，久而久之，大脑、拇指是彼此熟悉，神经网络遂形成紧密的连接。因为拇指的使用频率很频繁，负责它的大脑皮质所占据的区域，几乎与臀部和腿所拥有的位置一样大。不久，我就发觉在手术矫正受伤的拇指时，我也得把它在大脑所专司的部位考虑进去。前不久，我曾为一位病人动筋腱转移手术，他的情形和克里希纳莫斯一样，从无名指移一条筋到他的拇指。显然，我没有像对克里希纳莫斯一样把结果对他讲清楚，以致手术后数星期，我拆开绷带对他说：“现在把拇指伸直。”他万分努力挣扎把拇指伸直，却做不到，惊骇之情布满他的脸。 因为我曾应许他将来会有一只可以自由活动的拇指，却什么事也没发生，他的拇指根本不动。我说，那么我们试试无名指。他的拇指咚地弹直，他吓了一跳。我们同声大笑。我向他解释，他得训练大脑想运动拇指的时候想成无名指，因为我们重新连接运动神经，大脑被搞混了。数日后，我经过他的房间，看见他坐在地毯上研究拇指。他练习活动拇指，以重新设置大脑神经网络。从某个角度而言，麻风病人算是幸运，因为他们可以排除干扰，专心一意地重设运动神经网络。他们损坏的神经阻挡所有疼痛及触觉，不致干扰大脑，不然这些感觉会使大脑更混淆，无法适应新的运动法。很多手部的手术失败都是出于心理的排斥，而非受伤部位的排斥。我鼓励病人努力重设程序，我对他们说，你们有一项优势，就是你们可以专心做运动。想想看，如果你还得关心错误的感觉，那情形会多么混乱。然而我得到的回应令我印象深刻，多数病人宁愿有错误的感觉，也不愿空无感觉。不论我事先多强烈地警告他们，他们对因手术无法重建他们的感觉仍然感到失望。是的，现在他们可以弯手指捏出一团黏黏的饭团了，但他们感觉不到米的黏性。他们手触摸木头、草皮或天鹅绒，感觉也是空白。他们可以与人握手，但他们感觉不出对方手掌的温度和松紧的程度。我告诉他们，别把别人的手握得太紧了，因为他们无法分辨是否弄伤别人。对他们而言，接触不具任何意义，疼痛也一样没有意义。我尝试做筋腱转移手术后不久，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威廉·怀特医生。他是宾州的骨科教授，他在结束巴基斯坦拉合利客座教授后，于回程中逗留弗柔尼数日，研究麻风病治疗的情形。怀特慷慨应允示范筋腱转移的新技术。我们准备好病人，清洗打扫，安排好一切事情，让他动手术。我心情轻松地坐在一旁，观看一场经验老道的手部手术。手术历时约3个小时，怀特一步步详尽讲解。因为病人对痛没有感觉，所以手术中病人只需要极少量麻醉药，甚至不需要麻醉。病人一直保持清醒，观看整个过程。我们把病人的伤口缝合后，怀特对病人说一些鼓励的话，然后伸出手来示范说，很快你就可以这样动你的手指了。他边说边伸直手指。这位仍倚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学医生把手指伸直，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怀特抱歉地笑了一笑，因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位不知痛为何物的病人把新缝合的伤口蹦开了，我们只好再切开伤口，把筋缝在另一处。那次及其他类似的经验迫使我们严格注意手术后复原的情形。正常情况下，痛觉会设定界限，使刚动完手部手术的病人无法运转手指，就像割盲肠的病人没法从床上坐起来。我们的病人没有痛的反射动作，所以无法自我监视修护和痊愈的情形，我们只得用外力强迫他们注意。多数手部手术的物理治疗师都得诱使他们的复健病人每天多运动一点手指，除非病人忍痛多动一点，否则筋腱和韧带会黏住，日后永久不能运动。然而麻风病人身上的问题截然相反，我们得防止他们过早和过量运动手指。我整天听见汤马士和其他物理治疗师说，慢慢来，只动一点点。同一个临床医生动两个完全相同的筋腱转动手术，一个是患小儿麻痹，另一个则是麻风。医生会督促前者多运动，而阻止后者运动太多。 我为麻风病人重修扯断的筋好几次。我们的治疗师十分喜欢治疗麻风病人，因为他们从不抱怨疼痛，他们的手也很少因缺乏运动而僵硬。刚开始对痛没有感觉的奇异特质，似乎是手术复原过程的祝福。讽刺的是，我很快就发现这疾病最大的摧残性就是感觉不到痛。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智库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保罗班德医生以及杨斐丽共同著作，江智慧及陈怡如姐妹共同翻译的《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下面来听这首《最痛的时候》。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句话，没有孤独的眼神，没有咒诅的怨恨。他在最痛的时候，主的门，他为爱来到世上，他为爱走上十字架，他把爱握在伤口，他用爱战胜死亡。上十字架，他的爱改写历史，他的爱终上世界。
我们今天从《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张放鸟爪手》，在下一回会进入第九章《侦查缘由》，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在最痛的时候。